弟兄姐妹平安。哦，我们感谢主，这个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啊。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就叫福音教会，对吗？所以我们12期的幸福小组已经开工。那昨天我们有了培训，有几十位弟兄姐妹来参与。那我们这次有10多个小组。那不是说我们参与一两次疲惫了，我们结束，不是的。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也是每个圣徒的一生的职业。那请弟兄姐妹带祷啊，没有祷告，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做的工作不会有果效的。很快我们就会疲惫，很快就会放弃。请大家带祷，也请大家参与和支援。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期幸福小组结束的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做一件事，大家还记得吗？记得不记得？还记得哈，每个人怎么样？为一个慕道的朋友、身边的朋友、慕道的朋友祷告，对不对？那现在时间到了，请你带他参加我们的幸福小组，可以吗？饭食是免费的哈，非常好吃的哈。我们周围好多弟兄姐妹尽心尽力的摆上，很感谢主，整个教会都活泼起来、动起来。你看，这是像个身体，身体如果是没有活力，那就是生病了嘛，对不对？那整个身体都动起来，每一个肢体，你的手、你的脚、你的眼、你的内脏，全都是健康的、活泼的，每个肢体都发挥它的功用，这个身体就是健康的，对吗？所以请弟兄姐妹带祷好吗？请参与，请支援，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一周讲的信息吗？我上一周跟今天我们都在讲教会，因为这是个教会，对吗？那大家记得一句话哈，如果你不以地上的教会为母，你就不能以天上的神为父。我再讲一遍这话，你说从来没人这么讲过，这不是我讲的，讲了2000年了啊。如果你不以地上的教会为母，你就不可能以天上的神为父。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身体，大家还记得吗？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比喻，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我们彼此连结，彼此相属，没有一个是多余的，这玩意儿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有人说，不对，牧师啊，你知道吗？我就是身上的那个烂尾，烂尾有没有用啊？哦，有，现在知道有用了啊。过去我们无知的时候，我们把烂尾给割掉，觉得没有用。当我们人类开始更多的理解我们身体的时候，知道烂尾挺有用的，是吧？啊，每个人都是有功用的，不可取少的啊。第二，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我们都是家人，你不再是外人，不再是陌生人，不再是局外人，你不是个旁观者，你是家人。我们在家里头来彼此相爱，让这个家充满温度。你进来的时候不是觉得这里是个病窖，对吗？家是你有参与的，不是油瓶倒了你不服。有的时候我们听很多人说，我们家那一位哈，油瓶倒他都不服。那我想我们教会没有这种人，对吧？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田地，是上帝在耕耘我们，希望我们的田地长出的庄稼能结出的果实。我们要成长，对吗？这块土地非常的贫瘠，你们长不出庄稼，那就是非常非常令人失望的啊！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就像个母亲一样，圣徒在教会里一同成长，让父神的荣耀在我们生命当中得以彰显出来。教会在这个世界不是可有可无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机构、没有一个组织跟教会能相比，上下几千年，啊，几千年，对不对？遍布全球的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民族，而且上通天、下大地，因为我们头在天上，他的灵在我们中间。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的作用太大了。圣经上说，我们像一台戏，整个教会像一台戏，给谁看？给天使看，给世界看。看什么？看这一群人蒙上帝呼召的人，他们是怎么把上帝的荣耀能展示出来的。所以你来到教会以后才发现，哇，你的境界被提高，原来是想我得点安慰啊，我得点医治啊，得点帮助啊，而不是，不仅仅如此，你参与了一个伟大伟大的一个计划，那是上帝救赎的计划，你有份，我们有份。所以我们感谢主哈。所以我们这段时间在讲这个哈， 所以大家还记得吗？神不但救我们每个人，给我们新造的我，也让我们成为一群人，给一个新造的我们，对吧？过去是个 I, my, me， 现在变成 we, our， 对不对？我们在一起啊，在一起，这是上帝的教会。我们知道你们来到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我们爱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爱身体是因为你爱他这个头，你爱教基督，你当然爱他的教会。但是今天我要讲的一个题目呢，可能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题目什么意思啊？当你受伤的时候，在座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下哦，你在教会多少年了？你有没有受过伤？有没有受过伤？在你的生活当中，我知道很多人是伤痕累累的，在家中，在人际关系当中，你说你身上没有伤痕，我说你很独特哈，这个世界可能只有你没有伤痕。只要你来到这个有罪的世界，每个人身上都有伤痕，看不见的伤痕。来到教会有没有伤痕呢？那这是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我讲这个信息不但适合你的教会生活，对你的家庭生活，对你与人相处也是应该有帮助的。我们刚来教会的时候，或者在没教会之前，我们的教会一个充满着一个诗情画意的想象力啊，我们就哇，那个教会可能很温暖，很圣洁，充满着爱，庄严神圣，所以我们向往这种教会，对吗？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哎，我们受洗以后呢，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受洗以后我们觉得，哎呀，教会人真可爱啊，每个人都读经，每个人祷告，每个人都敬拜，哇，大家在一起彼此相爱，真的有神同在，有圣灵的工作，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服侍，多美好啊哈！哎，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可来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一个问题啊，哎呀，原来这里面有彼得啊，啊，也有雅各，还有约翰呢，还有分人党西门呢，哦，还有一个人叫加略人犹大。彼得什么意思？有的时候这个嘴巴太快，性子很急，有没有啊？有啊。原来有雅各、约翰，什么人呢？一说话就像打雷一样，脾气非常的暴躁，有没有啊？有啊，对不对？那些分人党西门是什么？充满着政治理想，用刀剑来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是要枪杆子出政权，刀剑来说话，这就是分人党西门呢。哎，也有这种人呢。那还有呢？还有谁啊？犹大，他在中间，可是他出卖耶稣的。所以到教会以后就发现，哎，教会好像也有这些人呢，教会里面也有人发脾气啊。我以为教会人都不发脾气了，我教会也有误解人呢。哎，教会还有人蛮固执的，对不对？还有教会有些人真的不会说话，一说话他不说还好，一说就伤人。那有人说，哎，教会也容易起争论啊。哎，教会还有人占便宜，哎，教会也有人嫉妒哦，哎，教会也是蛮假的，言行不一的。哎，当你到教会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哦，我太失望了。尤其你自己被他伤害以后，你就开始跟教会慢慢的远离。我来教会是得安慰的，得帮助的，敬拜的，不是来受伤的，受侮辱的，受打劫的。罢了罢了，算了算了，再见再见再见。所以我们就开始离开教会，慢慢的远离，不参加小组，我独来我独往，就成一个孤岛，慢慢跟这个身体就开始分开了。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个信息呢，不是开空书大会啊，是说让大家知道这群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教会健康不健康不是看他有没有问题，所有的教会都有，但是健康的教会他受伤的时候，我知道怎么去医治他，怎么去解决他，让这个世人看到这个地方跟世人不一样。你知道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圣经的教导非常非常 realistic， 他不是幻想，不是画饼，他让你真实的面对人生。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如果 RM 教会是个蜡像馆，对不对？每个人都是非常的精美。你们有去过蜡像馆吗？每个人都是很精美的，可是他没血没肉啊。我们有血有肉人在一起， 你就知道教会就像个医院一样，我们都是需要医治的人，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医治。有些人只说我没病，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其实问题大着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基督的恩典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来到主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读经好吗？来，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我们要怎样饶恕人？但在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凡事谦虚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让我们祷告来。哦，我们的神使这个地方不一样的，是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使我们不同于世人的，是因为你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基督你来到这个世界，是把我们从世界中救出来，不是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而让我们与世界不再一样。你把我们放在一起，放在你的身体的里头，让我们学习彼此依靠，彼此顾念，彼此扶助，彼此赦免，能彼此相爱。你给了我们极大的使命，让我们成为这世界的光，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这一群人又如何把基督能彰显出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没有你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做不到。我们恳求主的圣灵来穿透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完全降服在你的大爱面前。主，你使用我们这儿的每个人，你医治我们这儿的每个人，也荣耀这里的每个人，让每个人真实的荣耀你。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你看到这段经文吗？为什么这么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为什么？他为什么讲这句话？空穴来风吗？不是，因为你的中间就有人不谦虚啊，不骄傲啊。我有五栋房的，我怎么看得起你只有一栋房的呢？对不对？我有两个博士学位，我怎么看得起你小学都没毕业呢？对不对？我有创造发明的，我看到你工作都找不到的呢？这就叫骄傲。所以教会里头有这个问题，所以圣经才说你要谦虚，知道你一切都是领受的，神要拿走太容易了。那为什么要温柔呢？啊，有些人太粗暴嘛，对不对？有些人就很固执嘛，有人就很冷酷嘛。你伤心你流泪的时候，他会说你哭什么哭呢？对不对？又有这种人吗？什么叫忍耐？你身边那个人你看起来实在是难受嘛，你才要忍耐啊。为什么要宽容呢？你身边的人跟你就是不一样啊，他讲话又慢，思维又慢，行动又慢，你就是个急性子，你说我怎么能宽容他？他的想法跟你又不一样，对吗？为什么要竭力保守合一的心呢？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张力，甚至有伤害和冲突，你不极力，这个身体就解体了。所以圣经是非常 realistic， 让你知道受伤是真实的。那我第一个问题跟大家问一下，伤害是怎么发生的？我没有叫你们举手啊，没叫你们举手。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他可能心中生过了这个问题，可能还没有生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第一个问题，伤害是怎么发生的？圣经有这么一句话，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请大家想一想，嫌隙是什么意思啊？嫌隙的意思就是说，你和你身边的人之间有了墙垣，有了裂缝，有了墙垣， 我们中间开始有了隔阂。我不想看到你，你也不想看到我。人世间很多的痛苦是弟兄姐妹，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教会是罪人相聚的地方，问题同样存在。中间有个墙垣，那嫌隙是什么呢？是一个裂缝。一旦有了裂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哈，只要你人与人之间出了裂缝，苍蝇就进来了，蚊子就进来了，甚至老鼠也进来了。什么意思？各种各样的想法揣测都进来了，人与人之间距离就越来越远，心中越来越难过，伤痛就产生。那我举几个例子啊，就举几个例子。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真实的伤害？真的有的。哎，弟兄啊，我跟你讲哦，我的生活最近真的很难，我跟我太太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心中很难过。我跟你讲，你不要跟人讲哈，我心里鼓励。过不了一周，结果周围人都知道了，结果你感觉怎么样？被出卖了，信任没有了，有没有？有啊，教会中会发生的，对不对？哎，我看到你姐妹啊，很好啊，现在有一个商机，我们一起来凑个份子，我们做一个生意好不好？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嘛，哎呀，金钱小事小事，不要贪钱很伤人，很熟啊，很熟。我们去做生意，结果怎么样啊？金钱往往就变成人的神了。生意之前没有丑话讲在前头，没有约法三章，结果你伤我，我伤你，有没有啊？有啊，有啊。你是老板，我是雇员，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哎，彼此相爱就好了。老板说你是个弟兄，你应该好好的做事。那个弟兄说你是我老板，应该让我活着的轻省一点。结果两个想法不一样，又造成了伤害啊，真正的伤害啊。那还有呢，我把一个服事交给你，信得过你，可是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个服事被挪走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别人都知道，就你最后不知道，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被尊重。在教会当中常常会发生的，哎，他们几个人怎么在一起吃饭呢？怎么也叫我呢？这是真实的伤害，亲爱的弟兄姐妹，伤害是真实的，有的时候让人羞辱不幸。那么还有呢，伤害是无意的冒犯，他不是故意的，他可能是因为说话的方式。你来查经班，来到教会，有人笑脸对着你说，哎，你怎么又迟到了呢？但是每次你怎么最后一个呢？这是玩笑话，可是说者无心，听者怎么样啊？有意啊，你是当众在羞辱我，那这是无意的，可是造成了伤害。有没有？有的。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有一段时间了，没有孩子，有人出于关心就说，哎，你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生孩子啊？你故意的，这不是叫不是你故意的，这是无心，对不对？有意，不是有意，是无心，你戳到了人家的伤口啊，这是无意造成的，不是吗？亲爱弟兄们，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三个礼拜以后，哎，你看到一个人走过来，哎，他从你身边走过，好像没看到你一样，你心上蛮想，这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对我有意见吗？你说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无意造成了伤害，无意造成的伤害不等于没有伤害，但是你受伤害不等于对方是故意伤你，有的，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第三个呢，期待落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呢，期待落空我们常常会发生的这样的事情，哎，为什么我身边的时候没有人来看我？为什么我开业没有人来捧场啊？那都是弟兄姐妹，我都打电话，我都跟你讲过了，你为什么不来啊？捧场啊？啊，我服侍这么多年，为什么得不到肯定啊？哎，牧师你怎么不关心我呢？对不起啊，真对不起啊！现在教会人多了，我实在是做不到，请你饶恕我好吗？我今天讲这个话哈，我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我讲给我自己听的。我在这个教会服侍几十年，我伤过多少人，我不敢统计啊。对不对？我伤过很多的人，是吧？ 啊，你有一个期待你落空了，哎，你期待越高失望越大，关系越近结果伤害的越深。那还有个呢，猜测误解。哎，江，我心里想啊，江，我是三天前给你发了一个短信一个微信，你怎么三天不回我，你看不起我，有没有啊？有啊，有。好，那还有一个，哎，为什么你们聚会你们出去旅游你们小组你们几个人活动怎么没我的份儿呢？你们是排挤我，有没有啊？有啊，对不对？哎，我给你建议了，你为什么不采纳我的意见呢？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误解猜测不是事情怎么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对事情发生以后的解释带来了伤痛。而且人与人之间在解释的时候真的麻烦呐，你解释人的动机人的倾向，心中想了半天。我们解释的时候，解释自己我们是看环境，解释别人是看品格。我迟到是因为有 traffic 呀，你一迟到呢你不负责任嘛，那就是人性，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嫌隙是正常的，是会发生的啊。有的时候是真的伤了你伤了我，有的时候是误解了，有的时候连者之有啊。我们都是遇见罪人，在基督里一起来学习怎么生活。我今天讲到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不要让你的伤口变成关系的裂口，让病毒病菌进入你的伤口。好，那我再问一下，再深一步啊，刚才是讲了一些现象，举了几个例子，为什么教会也有伤害呢？教会不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吗？教会不是温暖的地方，像家一样吗？你刚才讲了嘛，对不对？像家一样，为什么教会有伤害呢？哎，教会有伤害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教会的每个人就像家人一样，在家庭的里头，你知道吗？有 baby， 对吧？有青少年，对吧？有中年夫妇，还有老人，什么人都有，口味不一样。在教会的里头，有一群人，我们叫做说血气的。什么叫说血气的呢？就是自然人，就是自然人，在亚当里头，跟你周围的人一模一样的，跟你老王老李就还不是基督徒的那些人一模一样，他叫说血气。这些人在教会里，但是他不在基督里。我再讲一遍哈，这些人在教会里，但他不在基督里。意思就是说，他跟你一起敬拜，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一起吃饭，甚至一起服侍，但是基督不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也不在基督的里面。他觉得这地方好玩，蛮好的，是朋友，我们在一起聚一聚，这个地方反正没什么无伤大雅，不会有害的，对不对？我就来了。但是他的心里面没有基督，在他生命当中那个座位上面仍然是什么，坐着是自己而不是基督。他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他仍然是凭血气，只要一旦旦有隔阂有误解，他想的就是我的面子，我的利益，我要赢。所以一旦发生到一些误解冲突，世界的逻辑就出来了，说谎抵挡报复诽谤记恨攻击利用别人。那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这个伤痕往带着明显的特征，是从说血气里头出来的。教会有这种人，哎，我今天讲这个话，请你不要贴标签好不好？哎，身边那个人就是的，哎，他没有得救啊，他没有基督啊，你千万不能这么说哈。我们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过去都是说血气的，对不对？大家同意吗？我们过去都是这种人，对不对？圣经讲的一句话更厉害啊，他说教会啊，就像一块田地啊，里面有麦子，还有败子。过去我们都是败子啊，对不对？是不是啊？是基督救了我们，我们才成为麦子。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贴标签好吗？但是真的我要讲一个信息，是什么一个信息呢？在教会中你受伤害的时候，我常常听一些非基督徒都讲了，讲的话我心蛮痛的，你知道吗？怎么痛呢？哎呀，教会某某，你们的教会还不如我呢，你们某某基督徒吗？不如我。那他自己搞错了，这打击面太大了啊！ 不要简单的认为基督徒就是这个样子。那不是的，在教会的里头有些人他还没有是真正的基督徒，还不是啊。当我们遇到一个人受伤害时，我们想想看，这个人是真的是基督徒吗？他的生命真的是由耶稣来掌管吗？这样的人需要悔改。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人，我希望没有，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悔改，对吗？我们真的是在教会里头，我要 make sure， 我要知道我是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面成王，基督在我里面是我的主，我不再是血气来掌权，我一切都是我，那不对的，对吧？所以第一个伤害，这是更深一层的哈。我前面让你看你的伤口，啊，第一个我叫你看看伤口，我很痛，我心中是有伤痛的，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看得更深一点，看人心。原来哈，受伤害是有些人是所血气的人，他还没有与基督连结，基督还没有在他的心中，他虽然在教会的里头，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那这是第一种人，对吧？不要贴标签，但是我们要反省，我是不是一个属血气的人，还是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耶稣真在我的生命中掌权了，我跟基督真的有连结了。第二种人，属灵的婴孩，这是经上讲的。保罗讲啊，我不把你们当成是成人哦 ，baby Christian，baby 基督徒。我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做妈妈的，爸爸可不一定知道啊。婴孩有什么特征啊？有什么特征？妈妈们讲，妈妈们，婴儿是有什么特征啊？啊？哭，对吧？哭，哭的很多。小 baby 小婴儿，他绝对是以自己为中心的。饿了怎么样？哎，妈妈怎么样？啊，哭！哎，我饿了我就哭。小 baby 有没有一段时候会说，哎呀，不要哭不要哭啊，体谅妈妈嘛，妈妈今天很累，让妈妈休息一下，饿肚子吧，不要哭了。不对嘛，那婴儿他就是要哭，我饿了我就要哭。在教会当中，我们常常为什么保罗会说教会中有些 baby 基督徒呢？ baby 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婴儿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属灵的婴儿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呢？为什么他们不听我的话呢？他们为什么这样与我说话呢？为什么不接纳我的意见呢？我告诉大家哈，婴孩基督徒，属灵的婴孩，他伤害你绝对绝对绝对不是故意的，请大家记得哈，他不是故意伤害你。但是属灵基督徒呢，是最容易伤害你的，他不是故意伤害你，但是最容易伤害你。为什么？他有基督的生命，可是他不成熟啊，他真的不成熟啊。在教会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啊？有些人他真的是爱主，他爱主是真的，爱上帝是真的，可他伤你也是真的，他热心是真的，可他自我为中心也是真的，他爱读圣经，但是他却听不见别人说话，他很有恩赐，很能干，但是他没有一个受教的心。你要纠正他，你就完了。我牧羊教会这么多年，我过去很幼稚，我看到一个事情，你写一个见证，我给你修改一下，完了。但是弟兄们，这是都是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他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吗？我们生涯都是白变，我们需要成长的过程。我过去是如此，但是现在我已经成长了。过去我想要是这样的人呢，但是我成长了，对不对？所以得救是瞬间，成长是一生的功课。所以你在教会中遇到一些属灵的基督徒，他可能会伤害你，说话啊，做事啊，好像没有分寸，也不会讲话，他是不是有恶意的？他很容易伤害你，但他真的不是故意伤害你，是个属灵的婴孩，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很愿意服侍，但是没有办法去纠正他，很爱教会， 但是他希望别人照他的方式行事。我们在教会中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孩子，我们需要成长，在教会中很多的成长。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哈，在神的家当中，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你信主了20年了，你还是个属灵的爷们儿，你就是叫老什么啊，叫什么老婴儿啊，那是最可怕的，对不对？你应该在成长嘛，我们是上帝耕种的田地，对不对？我们要成长成长成长，我们里面长出庄稼就是果实来，对不对？你信主的几十年了，你还是那样自我为中心，对吧？说话里面有很多的刺人的话，对不对？没有一个谦卑的心，那这个家庭就很难了。你想想你的家庭是不是这样啊？夫妻在一起就停止成长了，就是结婚了，那老夫老妻了，该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就开始不成长了，让伤害变成了一个常态。我们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一辈子活在一种伤痛当中。教会不能这样，对吧？属灵的婴孩他需要成长，成长太重要了啊！所以教会里头，你弟兄姐妹知道了哈，有小 baby， 有中年人，有老人，家庭是一样，教会也是一样，每个人都需要成长。那第三个呢？成熟的门徒会不会伤人呢？有人说成熟的基督徒会不会伤人？会不会？也会了，亲爱的弟兄们，成熟的人也是人，对不对？只要是人，他可能就会伤人。他有的时候他会疲惫，他有压力，有惧怕，有骄傲，有情绪，有判断失误。有的时候那个旧的信心突然冒出来，有的。有的时候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属灵人也可能会伤人的了，会吗？我举一个例子，你知道了。请问，彼得在见到复活的主以后，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你说他是不是个假基督徒？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个婴儿基督徒？是不是？他会不会伤人？有一次在安提阿，他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能吃饭的，你知道吗？他外邦人的罪玷污他们，所以他不跟人吃饭，他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哎，可是在耶稣基督里，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那个墙垣已经打破了，所以当时彼得就跟这些外邦人基督徒在一起吃饭，突然发现有一帮人来了，这一帮人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民族主义者，他觉得，哎，彼得你怎么能和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呢？那他的 mindset，他的里面的东西还没有被基督的福音所改变。而彼得一看不得了，他来了，马上就离开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保罗也发现，保罗说，哎，这不对啊，这不是基督的福音啊，你怎么还活在过去的光景在里头呢？他就当面指责彼得，彼得你这个事做的不合理。这相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因为彼得这样的使徒也有软弱的时候，对吗？所以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软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有死角的时候啊，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有可能死角，但他死角以后看他会怎么样做出反应。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他没有死角的时候，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死角以后，伤人以后，他道歉，他悔改，他认罪，他和好。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伤人，他跌倒，他狡辩，他辩解，他不悔改，都是别人的问题。所以我们一个成熟人就是，主啊，你饶恕我，我真的是失败了，我干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主饶恕我。我今天可能时间不够，不然我就给很多的例子告诉你们。我在这儿讲这个话，不是为教会的伤人伤害了别人来找借口啊，他不成熟嘛，一直说他，他也是人呐，失败了，结果我们永远就不成长了，那这个教会你伤我，我伤你，这个教会就很可怕了，对吗？所以这第二个深层的原因，撒旦在这个世界运行。我刚才讲，嫌隙就是人员之间出现了裂缝，如果在基督的里头你没有医治它，这个伤口一直是开的，蚊子进来，苍蝇进来，老鼠进来，人与人的关系 很痛苦。教会不是成了一个医治的地方，教会就成了一个伤害人的地方，那我们在世上的见证就很可怕了。所以第三个，我受伤之后我怎么办呢？我想这一点对你的家，对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帮助的，在教会里更是如此。我受伤之后我该怎么办？弟兄姐妹，你受伤以后该怎么办啊？逃跑啊，我离开了，对不对？我不想跟你们计较，罢了罢了，算算了，我不跟你们在一起。就有好多的弟兄姐妹最后一个人躲到一个角落里头，自己舔自己的伤，很痛苦啊，对不对？很痛苦啊。那我们怎么办？受伤之后，受伤是真实的，那受伤以后怎么办才是更重要的。第一个，记得要面对伤痛，面对它。你知道面对伤痛就是说我真的受伤了。好多弟兄姐妹，你手受伤的时候你觉得我好痛，我要医治它；我腿受伤的时候我要医治它；我哪个地方痛的时候，我身体上痛的时候我要医治它。可是我们心里受伤的时候就说没事没事没事，我忘了，早就忘记了。真的忘记了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哦，不一定哦。我测试一下大家，我现在测试一下大家好吗？你想一想哈，你现在想到那个伤害你的人，就此刻你心里是什么滋味？想一想，如果你说我一辈子没有任何人伤害我，你有福了。你现在想一想看，如果你想到这个此刻想到一个伤害你的人，你现在怎么办？你的情绪怎么样？马上就不稳定。有人在你身边讲那个人的名字，你的心里的不舒服不畅快。我就想哎呀，你别讲了，我不想听，我走，我离开你。可是我又不好意思离开，有没有啊？有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那个伤痛还在你的里头。所以神从来没有说啊，没事没事都没事，大家都是弟兄姐妹，没事没事。其实有事有事了，真的有事，伤痛就是伤痛。实际上从来没有叫你隐藏、掩盖、否认我受伤了。受伤可能是人家故意造成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有的是误解，但是有啊，那怎么办？实际上说，你首先承认主啊，我真的受伤了。你看看这个大卫，大卫被人追杀之后，有人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没亡，这都恶毒啊，对不对？如果有人在背后讲这样的话，听到你的耳朵里头，你难过不难过啊？啊，你已经身体不舒服了，背后还讲这样的话，是人吗？然后他下面一句话，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人，我们过去是 bu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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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现在用脚踢我了，伤痛不伤痛？除非不是人呢，对不对？我们伤痛的，那怎么办？我承认我里面伤痛，我不掩藏，我里面觉得我无所谓，不问我伤痛。所以医治的第一步是承认我有伤，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伤，谈不上有医治嘛，对不对？就让伤口那个裂缝一直在那儿敞开着。那第二个呢，你带到主的面前来，你把伤口带到耶稣的面前来。这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受过伤的基督，受伤者知道受伤者的心灵的挣扎。耶稣一生受伤，人家误解他，嘲笑他，咒骂他，吐吐沫在他脸上，钉他十字架，他的手上还有钉痕，然后把他钉死。所以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因为受伤的基督他理解你的伤痛，他经历过了，让他钉痕的手来触摸你的伤痕，让基督进入你的伤痕。这很重要，弟兄姐妹，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的伤跟谁讲啊，我不能跟教会弟兄姐妹讲啊，我也不能跟配偶讲啊。如果配偶不是基督徒，说你们教会就是那个德行，你不要去了，有没有啊？有啊。跟牧师讲，那不是告状吗？不能讲啊。 带到主的面前。主耶稣知道我们的伤痛，因为他经历过这样的伤痛。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在座弟兄姐妹，你受过伤痛的时候，你没有祷告过？有没有到主面前来说，主啊，我受过伤痛？那个人是错了，他错了，他受了，他伤害了我，我很难过。你有没有祷告过？祷告过吗？把你的伤痛带到大医生的面前来，他受过伤，他胜过了伤痛，他知道你的伤痛，他理解你的伤痛，他用钉痕的手抚摸你，他进入你的伤痛，这是很关键的。那然后呢，你知道吗？选择饶恕。我想饶恕弟兄姐妹头皮都发麻，我每次跟人家受过伤痛的人讲饶恕，他头皮发麻，我头皮也发麻，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讲你讲这个是太高了，你这个东西境界太高了，我做不到啊！我想到他我就恨死他，想到他我就讨厌他，别提他这个名字，你提他我心中又是竹篮摆空，难受的不得了，你别不要提他。可是弟兄姐妹，为什么要选择饶恕呢？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为什么选择饶恕？选择饶恕是释放你自己，请大家跟我一起说，选择饶恕是释放你自己。弟兄姐妹，好多人苦啊，是因为那个伤痛在这里头，一直很苦很苦啊。叫你饶恕不是说马上我们又是重新成为一个 body， 不是这样的了。选择饶恕是什么意思呢？选择饶恕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审判的权交给基督。基督说临平主路，主别审判，让主去审判，主要摸他一下麻烦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生活中很多的痛苦，夫妻之间、家人之间、教会弟兄姐妹很苦？因为里面那个伤口啊，一直是开着的。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那句话、那件事情，一直在这儿，一直在这儿。我想啊，我想啊，我再想啊，我开车的时候想，我刷牙的时候我想，我洗澡的时候也想，我睡觉之前也想，除非我彻底的忘记了。很多时候人家一提这个名字又想起来了，想起来意味着什么？那个伤口再一次扒开啊，十年前的伤害了一次，十年来每天都把伤口重新的扒开，你痛苦不痛苦啊？痛苦啊！我经历过，弟兄姐妹，我刚才讲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受过伤的，做牧师的哪有一个牧师不受伤的呢？我不是在你们面前哭苦啊，我不是啊，啊，啊，那除了选择以外，让上帝审判，你自己拿着榔头、拿着棒去跟他拼吗？不会的，那不是主的道。听凭主路，让主去审判。否则的话，你永永远远活在痛苦当中。然后基督怎么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我为什么要饶恕他？我刚才讲，饶恕是释放你自己。你把他关在你的里面几十年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可是你天天苦，看着他你就不舒服，是不是啊？你好苦哦，对不对？圣经怎么说？我为什么要饶恕他？我恨死他还来不及呢，他配吗？他值得吗？不是配，不是值得，他不配，他不值得。问题在哪儿？下面这句话，主怎么饶恕了他，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他。主怎么饶恕我们的？在这个世界饶恕人太难了，太难了。报复人不要教的，饶恕人没有天上的能力，我们做不到的，真的做不到的。我见证过多少的人一生就活在那种苦毒怨恨当中，伤口一直是裂开的。我为什么要赦免他？因为主怎么饶恕了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说主啊，你这不是在刁难我吗？我就要恨死他，除非有一天我眼睛闭上我才不恨他。你有福了， 有祸了，对不对？如果主按照我们的形象，基督按照我们形象来对待我们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这背后的敌人的议论，我们这背后那个人不知道那个计谋，敌人的方式，我们现在那个意念现在投影到这个屏幕上，你觉得我们是上天还是下地？如果把你心中所筹划的心中那些欲念那些想法全都投到这个屏幕上，你说你是上天还是下地？天是可能上不去，对不对？那下地呢？我们恨不得打一个洞钻进去，对不对？我们自己知道，所以神赦免了我们，十字架是基督给我们付上沉重的代价。所以主说，我怎么饶恕你们，你们饶恕人，饶恕是自己的释放。主不是害我们，只是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所以我们选择不要伤痛一直来捆绑我们。那有人说，牧师你不知道，我已经讲过了，我都赦免他了。我最近晚上祷告是主啊，我饶恕他了。哎，你是祷真的这样祷告过了？可是第二天早晨一听到他的名字，一看到这个人，气不打又出来了，好像没有。这是告诉你弟兄姐妹，赦免真不容易的，饶恕不容易的，所以要反复的到主面前来讲。每一次那个血液往上涌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圣灵你帮助我，让我赦免他。这不是一次就能解决的，要常常在主的面前靠着天上来的力量来赦免他，让主去报应，让主去审判，比你审判的要强千倍万倍。你相信主的话吗？好，这是这一点呢。我下面再讲一下，在教会里头有伤害啊，有好多种原因。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想寻找一个理想的教会。什么叫理想的教会呢？讲道好，诗歌好，儿童施工好，青少年施工好，小组团结好，牧师也不坏，弟兄姐妹好。我请在座弟兄姐妹告诉我，你找到了没有啊？有没有找到？到底你有没有找到嘛？有没有找到啊？找到没有啊？哎，找到了。哎，如果你找到了，我劝你不要加入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一加入就不好了。所以弟兄姐妹身上都是罪人，对不对？没有一个完美，完美在天上的，我们在地上是一群罪人，蒙主的救赎，在一起学习彼此相爱，这是神的一个设计，把彼得、雅各、约翰放在一起，让他们彼此的赦免、体谅、身量不断的见长。教会在这个世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绝对不会失败，因为基督是他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一件事情吗？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伤害，都是撕裂，都是裂缝啊！看到没有？家里面有伤害，有没有？有啊。工作当中有没有伤害？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伤害？有啊。那国与国之间呢？有啊。这是个有罪的世界，到处都是伤害，有些人只是把它掩盖了，有些人只是讲出来，有些人伤害得不到医治，他伤害繁衍伤害，所以人间伤害不断的，好可怜哦。你知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教会，不单单是你蒙恩得救了，恢复跟主的关系，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整体，成为 organic body， 是个有机的身体，是个灵魂的共同体，立约的共同体。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我们彼此不能分离，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个神圣的使命，来见证上帝的国， 这个世界不但有分裂有伤害，如果教会也是这样如此，教会怎么能成为见证，怎么能成为光？世界说你们教会跟我们一样的，我们在分裂，我们在撕裂，党派在撕裂，政治在撕裂，家庭在撕裂，人心在撕裂，你们教会跟我们一样，对吧？那教会怎么做光，怎么传福音呢？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世上的果也会过去的，世界也会过去的。前两天发生的这场泥石流，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看了，我们流泪，我们伤心哦。是在尼泊尔跟西藏的吉隆口岸，我看到以后，弟兄姐妹，我们从来没见过，从来没有见过地震，你见过了。冰层断裂，从5000多米高垂直降了1700米，不得了啊！你知道吗？那个大自然的那种力量，他们说像5.5级以上地震那种力量。哦，那个冰块、水、巨石，它这种穿行的速度，说每秒50米呀、啊，每小时要200公里左右，你来得及吗？车来不及，人逃来不及，瞬间整个人就没有了。瞬间，我看到那个场面，有些人在跑，很快就把淹没了。哎呀，我真的是哦。我真的泪流不止啊！我真的说，哎呀，人的生命多么的脆弱，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这个图景让你看到一幅末日的景象啊！人类第一次，你看到冰层崩裂啊，冰川崩裂产生的这种严重的后果。而且在喜马拉雅山，人类最高的山脉那个地方，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而且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村庄很快就没有了。刚才看到那个海关大楼5-6层吧，很快就没有了。楼变成了泥土，车变成了泥土，人也变成了泥土。无论是尼泊尔人、印度人、中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韩国人，无论是宝马还是天马，你还是奔驰还有保时捷，顷刻间都是泥土啊！我看到这个末日景象的时候，我流泪之后，我心中在想啊，我在想啊，这个世界的国有一天会过去的。科技发展极为猛烈，解决很多的问题，同时带来许多的问题。人类的未来不在人类的手中，你制造出来的猛兽不一定也能控制得了这条猛兽。大自然的力量没有一个人可以胜得过它。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这样年轻弟兄姐妹们不知道，我们想修伟大领袖的号，人定胜天。现在我们越来越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对吗？不可能的。所以我来讲这个信息，告诉你一件事情：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过去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一个极大的使命，要见证上帝国的来临。福音就是讲神国度的福音。世界看不到上帝的国像什么样，教会在这里就是见证未来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像什么样呢？让你预尝一点点。我们教会的生活就让你预尝一点点那上帝国的完美的那个荣耀。你结婚的时候，你结婚的时候洞房花烛夜，就那天让你预先尝到一点点在永恒当中教会跟上帝之间那种爱的连结。你到 Costco， 你到 Costco 去，那些卖食品的老妈妈们给你一点点这个小饼干小鱼片，哎，你预尝一下， 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产品好吃得很，你就尝一尝。教会就是预尝一点点那好吃的东西。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最近火爆的电影《奥林塞》，这个电影没有正式上演之前，有没有预告片呢？有没有？有预告片的，预告片大概的告诉你将来会怎么样。上帝的教会就是天国的预告片，让你提前看到未来上帝的国度。在这里，穷人跟富人一起敬拜，有博士学位的，没有博士的一起敬拜。在这里，你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你，在基督里一起寻求医治、和解，让这个世界的看到是什么？看到这群人跟世界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在座每个人都有使命啊。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众人是谁啊？这个世界啊，看得出来这些人是跟随大君王耶稣的。彼此相爱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彼此赦免。你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你，在基督的里头我们彼此的赦免，那是其中的彼此相爱的一个例子。这个教会真的是充满了爱啊！一个人好多弟兄姐妹在这儿愿意为主摆上，彼此相爱，对吗？当我们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把未来的那个国度，上帝永恒的国度，这个世界的国度要会过去，那永恒的国度来临的时候，我们提前预尝一点点，这个预告片展示一点点天国的样式。所以教会是上帝国度的样本，样本，世界看到应该像这样的生活，应该像这样的生活，这是教会重大的呼召，重大的使命。亲爱的弟兄，不仅仅关系你个人得救，是关系到我们在这里是光，照亮这个世界。如果我们跟世界一模一样，我们就违背了教会自称教会那个本质性的东西。我们传福音，把人带到主的家中，然后生命一直成长，然后我们一同来见证，来展示上帝国度的样式。教会不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成为上帝的国，但是我们预尝一点点呢、上帝的国度的样式。这是上帝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教会这个世界就完了。你看看欧洲，美国今天还存在，因为教会还在，教会是美国的良知，它没有了，就不再有什么叫公义，什么叫对和错，什么叫性别都没有了。教会不但宣告基督，他把基督的光彩透过我们来显明出来。所以基督说，你们说彼此相爱的心，就是众人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有伤害，有些人伤害是因为可能有些人是属肉体的啊，属血气的，有些人是卑鄙基督徒，有些成熟基督徒偶然会失败，但是我们在主面前寻求医治。主耶稣，对不起，主耶稣讲过这么一句，圣经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来。我们在这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所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最后能讲一点吗，弟兄姐妹？你受伤是真实的，医治也是真实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不要浪费你的伤害。你说牧师你在讲什么？不要浪费你受的伤害。保罗在讲什么？你得到从神来的医治和安慰，然后呢，你会去安慰别人。在这个时间你记得，受伤害的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我继续伤害别人，叫伤口自身繁殖，伤口代代相传，这个社会越来越恶。还有一种人呢，把伤口放在心中，自我孤立，心中愁苦。另外一种，就是基督给我们提供的，我得到了安慰，我得到了医治，我成为他人的祝福。 哎，你说这怎么回事呢？我告诉弟兄姐妹哦，这个教会，如果你很深的进入这个教会，你发现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特别会安慰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他特别会安慰人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哭过，他们流过眼泪。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很马上就注意到某某人很孤独、很孤单，他就主动上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自己承受过孤独的痛苦。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有些人，他看到有人在苦难当中失去亲人或者婚姻出了问题，他马上就去帮助你？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曾经独自坐在黑暗的房间里头度过漫漫的长夜，他知道那个滋味。主医治了他，他就成为安慰别人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上帝的家中可能会有伤害，请大家记住这两句话好吗？第一个，不要伤口变成病菌的入口；第二句话，让伤口变成祝福的出口。我们现在读来，来来，不让伤口变成病菌的入口，让伤口变成祝福的出口。这就是来荣耀主了，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我们再讲一遍，来，不让伤口变成病菌的入口，让伤口变成祝福的出口。你的人生不再一样。我们唱一首诗歌，来，我们唱，我们是一家人，在基督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看看基督的钉痕，他说：“我知道你的痛苦，你来吧，孩子，我用我钉痕的双手来触摸你的伤痛，医治你的伤痛，把你的伤痛，把你的伤口变成祝福的出口。”来，我们唱这首歌。我们的主，我们是心里为我们上十字架，你承受鞭打，侮辱吐沫，你承受被钉，你承受死亡，你的手带有钉痕，这是在天上，你的手仍然有钉痕，那是恩典的记号。 主，我们恳求你伸出你钉痕的手，受伤的手，来触摸那些受伤的弟兄姐妹的心灵，让你进入我们的伤痛当中。你知道我们的伤，你在十字架上你赦免那些钉死你的人，你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把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只有你的爱让我们有能力选择赦免，选择把审判的权利放在你的手中。你说听凭主怒，主必报应，愿你的公义怜悯领了那伤害我们的人，不让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让伤口它繁殖伤口。主，让我们的伤口不要变成病菌的入口，让伤口在我们身上成为恩典的记号，让伤口在你的手中成为祝福他人的入口出口。我们这里有受伤的人，主你怀抱他们，你陪伴他们，对教会有失望的弟兄姐妹，主你牵拉他们，爱他们，让我们照着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的里头真的彼此连结，彼此扶持，彼此顾念，也能彼此赦免，让我们确实的彼此相爱，让世人知道这群人很不完美，他们有伤害，但让世人知道我们这是一群人怎么样来经历了你对我们的医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伤害，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光，成为见证。主啊，愿你的圣灵医治的灵此刻在我们中间运行，主，让我们里里外外为你医治，让我们生命原来是破碎的重新变得完整，让我们的伤口变成恩典的记号。主，我们中间生活中有压力的，有愁苦的，人际关系当中有张力的，你的爱胜过一切，你的十字架可以胜过一切的仇敌，一切硬件的权势，你的爱洁净我们，修补我们，更新我们，医治我们，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头能彼此的连结，在你的家中能学会彼此相爱。我们中间还是说血气的，主，让我们真正的悔改，我们需要你的救恩。我们中间有婴孩、婴儿、基督徒、属灵的 baby， 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不断的成长。我们中间成熟的、偶尔跌倒的，主你饶恕我们，更新我们，让这个教会充满你的荣耀，来荣耀你，让世人看到未来的国度在这里被展现出来。主，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有你真好。世界的国度会过去，唯有你的国永不被震动，直到永永远远。谢谢你让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有份于你的家，有份于你的国度。愿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教会当中，也为我们的幸福小组再次祷告，主使用你的孩子们，让这教会都动起来，让我们宣讲你国度的福音，让人可以回到你的家中，在一起彼此赦免，彼此关顾，彼此扶持，也能彼此赦免。荣耀的主。